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。我们刚刚结束十四天的祷告，哦，看到喜晴好有样子哦，感谢主哈。我们有两位准妈妈在我们中间，真是感谢主人的祝福在我们的中间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进食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，这些讲英语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。你知道英文为什么早餐叫做 breakfast 吗？
breakfast
因为从前一天晚上，也许你吃晚饭之后，一直到你吃早餐之前，你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中间？是一个 fast, right? So 早餐，我说早餐怎么那么长啊？ breakfast 什么意思？你想了大半辈子，现在知道了。所以就是你停下来，不再进食，开始吃东西，所以这个叫做早餐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，晚上大概至少有8个小时、10个小时是不吃东西的，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进食的操练，我想感谢主，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参与进食，像刚刚牧师说的，但愿这个习惯带到我们的生活里头。啊，当然进食的时候也有辛苦的状态哦，那在这两个礼拜中间，那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乐趣哦，因为吃饭也是一个乐趣，对不对？等等等，哦，要吃饭了，那现在啊等等等还是没有吃，就觉得没什么乐趣哦。这是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需要，学习亲近主的一个方式啊。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。那我们开始之前先有一个祷告哈，说主啊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接受耶稣做我的主，祈求圣灵来光照我的心，求主打开我心中的眼睛，让我能够看见，求主打开我心中的耳朵，让我能够听见，也求主触摸我的心，让我的心柔软，能够感觉啊，祈求主对我们说话，安慰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赏赐我们一切恩典。我们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Amen。
你知道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，我们就能够与神沟通，畅通无阻。当然，我们跟他畅通无阻的程度，是基于我们愿意顺服多少。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有老师说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成熟的人，就是一个成熟的信徒。所谓的灵命比较好，怎么看呢？有一个方式可以看他的灵命是否成熟，就是看他领受圣灵的时刻，一直到他顺从圣灵，这个中间是隔多久。如果像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圣灵对我们一句感动的话或提醒的话啊，但是我可能要3年才愿意顺服啊，有的人可能3个月可以顺服，有的人可能3天可以顺服，那有的人呢，他能够及时就顺服。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外力可以改变的，而是神渐渐地提升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确知他是可信的，我们才敢放下自己的想法来顺服。祈求主也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在环境中，在自己内在里面都学习更加的顺服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疏通我们，你知道他那一盏内在的灯就点着点亮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人，一个所谓我们的灵魂，真的有一个内在的眼睛，有一个内在的耳朵，有一个内在的思想，有一个内在的意志，也有内在的情绪。这个就是这概括我们这个属灵人的状况。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不再是完全凭外在的眼睛看人看事看物，我们还有一个灵 灵里面的眼睛来探查这个事物的真实的状况。所以我们要祈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好让我们能够看见，穿透这个物质的样貌，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状况，也让我们属灵的耳朵能够被打开，好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。其实神的声音不一定是一个男性的第八度的声音，常常神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是我们的意念，那么是我们一个内在的感受。我们也求主要来光照我们的思想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受这个社会的影响，我们已经有一套继承的思路，所以事情来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机制做一个决定。但是主说他要夺回我们的心意，是吗？是把我们的思想要夺回来，好让我们能够以他的思念为思念。我们的意志也是如此，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底下、光照之下，我们的抉择不再是凭自己，而是要与神的意志相合。我们的情绪也是如此，我们的感觉，我们常常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做事情，在反映我们周边的人事物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也放在圣灵的光照底下，这组成我们这个属灵的人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向神敞开，也有心智要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，神的启示在我们的眼前就会不一样，我们就会明白神的话语。那这样子的状况，我们再来读圣经，我们的领受会不一样，我们在与人相交，那我们的心态就会不一样。今天我们来看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。感谢主，我们的教会最近开始要读启示录。其实神的心意从古到今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从来没有改变。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律法，但是在神的律法中是充满了神的恩典。在新约里面，耶稣带来神的恩典，但是在恩典之中却是不断的激励我们要顺从旧约的律法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，这个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谁来的？从耶稣来的。恩典和真理就是律法和恩典，因此在耶稣他就是一个伏凑点，他是一个关键在这里。耶稣这个人，基督我们的救主，就把新与旧联合在一起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恩典，神的恩典里，同时也能够遵行他的话语，遵行他的律例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，我们的信念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也不在事物的上头，而是在神的话语上。神的话语就是神自己。在启示录第22章这里讲到，今天凡姐带我们唱诗歌就读到这一段哈。他说，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这道河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到末了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是从他的宝座流出，而且神的心意是要医治万民。有的人在这边就会讲，哎，到了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，还有疾病吗？若是没有疾病，为什么神要说医治万民呢？其实这里并不是说还有疾病，在圣城里面还有疾病，乃是说 神的救赎和神的医治到这个时候是完全了，而且他的医治是使世上所有的人在他的关照，在他的遮盖底下是完全。那么神对我们的医治，他的本意也是要我们全人得医治，不只是我们的肉体得医治，也是我们的心灵得医治。医治是神的恩典，神医治的恩膏是他从他的宝座底下流出来的，不是我们需要做什么，神主动要医治我们，而且定义要我们完全被医治，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医治。在以西结书47:1-5，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来。水从殿的门槛下流出，怀子谷，他又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；再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腰；又量了1000肘，水渐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往，因为水是上师，成为河不能水，不可能。从宝座底下流出一道生命河的水，一直流，在启示录里面这样记载，在以西结书里面说，这道水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来，流出来以后呢，走了1000肘的距离，那个水浅浅的到人的踝子骨，然后再走1000肘的距离，那水就到膝盖，再走1000肘，水就到腰，再走1000肘，那水势太大，它已经站不住了。神的医治是在这圣灵的水流里头，那医治就是要恢复我们，重建我们，把我们所有的伤害、痛苦、疾病通通除掉，包括我们身体的病，我们心灵的病，包括我们自己身份的肯定，也包括我们存在的价值，都需要浸泡在圣灵的水流里头。所以这里讲到，我们不只是一点点的领受圣灵，好像在你的脚踝子，或者是水到你的腰，你还能够站得住，或者到你的膝盖，但是当水流更深的时候，你只能够在那里游泳。我想神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我们要浸在圣灵的流里头。我们如果身体、生命、灵魂有伤害、有痛苦、有仇敌的霸占、捆绑，我们要做的是要浸在圣灵里头。刚刚说到医治是神的恩典，是神主动做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浸泡在圣灵里头。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，那圣灵的水流，我刚刚樊姐给我们带诗歌那一首一道江河，它那个图片就是那个闪亮亮的水在流，我们要浸在它的水流里头，浸泡在圣灵里头，要 soak， 要浸在圣灵的水流里头，这是我们得医治的方法。有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我们过去的伤痛，过去或者我们年幼的时候所受的伤啊，被人的拒绝的伤害，我们的话语常常会让我们回想起来，或者我们现在仍然有地方被仇敌霸占，使得我们不能够自由的过活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你说我已经信主很久，怎么还有这些事情呢？我们来到圣灵里头，我们浸在圣灵的流里头， 浸在圣灵的流里头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让圣灵来充满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，是完全的得自由。也许我们的眼睛被捆绑，我们的眼睛浸在圣灵的水流里。如果我们的耳朵受捆绑，让我们的耳朵被浸在圣灵里。我们的心啊，仍然被拒绝，觉得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真的爱我吗？那么我们也需要浸在圣灵的恩膏里，浸在圣灵的水流里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下到游泳池的时候，或者到海滩的时候，你还能够站立得住，你还没有在游泳。等到你失去自己，完全在水流里面，那个时候你才开始游泳，对吗？我们要自由地浸在圣灵的洪流里头，使得我们能够领受神的医治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膏。那么在圣灵的水流里头，其实是在神的爱里头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说到，耶稣说，当圣灵降临以后，从你们的腹中就要流出圣灵的活水。你知道圣灵让我们浸泡在里头，同样的，它也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。所以我们里里外外都在圣灵里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恩膏，也是神要给我们的医治。在箴言第四章20-22节说，我儿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很熟啊，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记得这句话。重点在因为得着他的，有的译本就说是他们。这里呢，从上下文看，这个他哈，中文用这个他也许有一点不太适切哈，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意思。从上下文看，得着他就是得着神的言辞，得着神的话语。他说，我儿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要留心听，要侧耳听，那都不能让我的言辞，我的话语离开你的眼目，也要把我的话语，我的言辞放在你的心里。因为得着他，或得着他们，得着我的言辞，我的话语，你就得了生命，而且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神的话成了肉身，来到我们中间，就是耶稣，就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我们得着主耶稣，就得着完全的医治，得着医全体的良药。这里讲到是使我们成为完全，使我们成为完全。我记得在以西结书那里讲到，在河面上就有一个人子的形象。所以我们在浸在圣灵的水流里头，我们就是得着主，得着我们的救主。只有救主能够医治我们，不管我们是过去记忆的伤害，我们身体的疾病，我们灵魂的渴望，我们自己不被接纳，怀疑我们的存在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医治只有从主耶稣来，医治只有从主耶稣来。不管是谁引导你、带领你，哪一本书、哪一个教师，但是至终的医治只有与主会遇，耶稣才能够医治你。耶稣定义要医治你，因为他为你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大家读一段，读一下这一段哈，以赛亚书53章4-5节，来背来。
好。
代替我们的过犯，代替我们的罪孽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鞭伤啊，人说他被鞭打的时候，那个铁条的鞭子上面有铁球，铁球上面还有刺，所以一鞭子下去，他皮开肉绽，流出的血，所以主耶稣背上的血就是我们医治的盼望，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，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。在这个医治中间，一部分是除去我们的罪孽，另外一部分要遮盖我们的羞辱。这个我们的罪孽是需要洗净、除掉、挪去。我犯错了，我得罪人，得罪神，那么这个罪是要被挪去，但是这个罪留下的痕迹需要主的恩膏、主荣耀的荣美来遮盖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处理了前半，我们认罪了，可是我们心里仍然忧伤，好像一个碗打破了 一角，然后我们找工匠把它，或者你自己拿胶水把它粘起来，粘起来就可以用了。但是我们以后每一次用它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就很懊丧，哎呀，这么好一个碗为什么要破呢？如果没有破多好。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，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得医治，因为主说他把我们的罪孽投于深海，踏在脚下，永不纪念，而且他用他的荣美遮盖我们。所以我们不只领受这个赦罪医治的前半，是的，我们的罪向神倾诉了，我们认罪了，我们悔改了，同样的我们再看这一只碗，我们要带着喜乐，带着感恩，欢欢喜喜的使用，因为它的裂痕仍然放出主荣耀的光芒。我们被医治、被调整以后，过去的事实没有改变，人家伤害你没有改变，可是你看那个伤害的眼光不一样，那个伤痕上放出主荣耀的光芒。就像在启示录里面说到羔羊，每一次讲到羔羊的时候都说那羔羊似乎有伤痕，是不是带着伤痕？如果主真的说医治了，所以过去的事实都改变了，那么主不需要带着伤痕在荣耀的宝座旁边，因为他仍然带着伤痕，但是他的伤痕已经改变。我们受过伤就知道它结疤了，然后那个痕还在，可能是变色了，可能是发亮了，但是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啊，想到那次跌倒然后被医好，虽然现在不完全，不是十全十美，但是我们连那个懊丧也要被神遮盖下来。求主让我们得医治。你已经信主，我已经信主，我们回想我们受伤的地方，我现在仍然处在的这个光景之中，何以还是受仇敌的霸占呢？求主给我们一个十足的信心，我们不只是认罪悔改，我们求主的荣光来遮盖我们。所以今天凡姐在我们诗歌的时候朗诵了以赛亚书61章那个地方，神要用什么赞美衣，是不是要给我们华冠，要给我们喜乐油来代替，是不是代替灰尘，代替 替我们的羞辱，代替我们的羞愧。你说我是一个受了伤的人，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，那主能够原谅我就已经很好了。但是主不是这样看，主看我们，他用他的华冠给我们戴上，他用他的赞美衣给我们披上，他用喜乐油膏我们。所以从主的眼光看我们，没有任何的伤痕，没有任何的不妥，这是主要给我们的医治，完全的医治。当主都这样子遮盖我们，用荣美装饰我们，你我是谁？我们的意愿能够大过主的意愿，我们的思虑能够高过主的思虑吗？我们说主啊，不行，我的罪太大，我不能够被遮盖，这是不成立的。因为主说你已经完美，主耶稣这里说到，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，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换过来，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，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，我们被医治好了，我们能够过一个平安稳妥的生活。平安是四境平安，没有仇敌来骚扰，我们可以相信主已经得胜，而且乐意医治我们，让我们全人得医治。在以西结书刚刚那段的后面就讲到，说到这个河的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啊，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，我们中文讲生活就是活，都能够活着啊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，这个甜就是新鲜了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活着。后面还有描述其他的光景，这圣灵恩膏的水，医治的水流所到之处，万物滋长，是一个活着的状态，不是一个死亡的状态，不是一个阴暗阴间的状态，是一个活泼有生意的状态，有鱼有水有草有花有鸟，你我是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。那么这个话就和启示录里面的后面那个地方我们可能没有讲出来，在启示录22章往后就讲到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，不再有哭泣，不再有哀嚎等等的，和以西结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一样。你看这里讲到和我们刚刚读到启示录22章河的两边有树，是生命树，树上的果子，按月树上按月结果子，这个叶子可以医治我们，让我们完全得医治。今天你我是可以活在一个平安的状态里头，我们的身心灵都平静，而且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是活着的状态，活着的状态，一个有神的人，一个有神的地方是有生命的地方啊。刚刚牧师有说我们亲近主，主就亲近我们，那圣经上也说我们亲近神，谁就要逃跑了，魔鬼就要逃跑了。而且神的儿子降世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除灭魔鬼的计谋。这些话都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只要在主里头，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的任何一个缝隙都不可能给魔鬼留地步，不可能让魔鬼在这里得势留地步。地步它的原文就是土地啊，产业啊，现在去买这块就是地皮啊，我们台湾讲地皮，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讲？ 就是你的土地不会被恶者霸占，不给仇敌任何一块土地，你的眼睛不会被霸占，你的耳朵不会被霸占，你的心不会被霸占，你的手不会被霸占，你的脚不会被霸占。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活着的人的状态，主要让我们这样活着，因为他的话语这样说。当我们有信心来支取的时候，这个福分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。那么最后我们就看啊，罗马书十二章哈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，我们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来献给神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礼拜五我还跟监理我们在读这一段哈，但是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，英文的解释呢就比较生动活泼，我们这样子做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敬拜，就是我们的敬拜。因为我们知道侍奉敬拜服事都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把自己献给神，而且还活着，为他而活，因他而活，那么我们这个活着的状态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，是我们的一个 act of our spiritual worship， 是我们属灵敬拜在借着我们肉体表彰出来，将身体献上，包括我们的外在的肉体，也包括我们的心灵，包括我们的思想，包括我们的情感，包括我们的意念。主乐意接受我们这样子的敬拜，所以我们今天活着是有神的恩典。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因为在古时候人献祭是献死祭，而且是以牲畜来代替，那么他们献上的是死的，那死的牛羊，我们中国人还有鸡鸭鱼肉是吗？献上去它跳不下来，活不下来。但是我们今天，我们是以我们的心灵和信心将自己献给神，但是并不是让我们生命结束，而是我们为主而活着。所以我们是一个活祭，我们活着是一个奉献的人，是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。你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的眼睛不再完全是你的眼睛，你的耳朵不再完全是你的耳朵，你的思想不再完全是你能够做主的，你的心也不是完全是属于你的，你的情绪情感也不完全是属于你的，是属于谁的？属于主的。所以我们的全人全心好像是一个交响乐团一样，通通献给神。当交响乐团合奏的时候，就是你的生活，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，就是在敬拜主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也当彼此鼓励，这样子过活，我们彼此需要彼此鼓励。医治是神主动的恩典，医治的能力和权柄是从神宝座下流出来，在主的圣灵的水流里，我们要全人浸泡在里头，你要全人浸泡在里头，从外面浸泡，里面也有圣灵的水流涌流出来。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我们与耶稣会遇，因为医治是从耶稣来的， 只有耶稣能够医治你，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我们的罪污，不只是挪去我们的罪，而且要用他的荣耀来遮盖我们，装饰我们，他要让我们全人身心灵都健全，好让我们成为他的一个生命力的表彰。我们有水，有鱼，有河，有花，有草，你生命里面好像百花齐放，我们就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日日来用我们的生活来敬拜他，日日用我们的生活来敬拜他。那你说怎么样浸在圣灵里，怎么样领受这样全人的医治呢？我们要亲近主，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一个活泼的关系。我们要容让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来运作。你知道我们好像是一把乐器，像 Raymond 他们弹那个乐器，你说新的钢琴的音好呢，还是用了几百年的钢琴的音好呢？因为那个钢琴那个木头都已经被共鸣震的那个组织都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里有学音乐的，你我就是这样一把，你想想看，你是一把什么样的乐器？你是中国的那个什么埙呢？还是一把笛子啊？还是一个吉他呀？你说我这个乐器主从来没弹过，或者说主已经在这里弹了很久，使得我们这个乐器里面已经充满了神的轨迹，神跟我们同行的轨迹。我们要亲近主，你纵使交男女朋友都要花时间，对不对？你该请他吃冰淇淋，你就得请他吃冰淇淋，对不对？那个情人节该请他吃饭，就该请他吃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主呢？我们要花时间，我们要花我们的心思。一个人是不是敬重主，看我们时间怎么花。我们要与主同在同行，要知道他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亲近他，我们要来求告他，我们要来依靠他，我们要彼此诉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他，把我们的身心灵献给他，把你的眼睛献给他，把你的嘴巴献给他，把你的耳朵献给他。献给他的意思是让他来做主，好让我们全人得医治，盼望我们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有盼望，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快的顺服圣灵的带领。神要祝福我们，神要医治我们，神要把恩赐恩膏赏给我们，神要祝福我们的家庭，要祝福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因为神不能够违背他的话。神说的，你是属于他的，你是活着的，在你这里水草丰富，在你这里鱼虫欢乐，神不能够违背他的话。我们要求主来医治我们啊！我想我们大家起立，我们求主来恩膏我们，来医治我们，真的把我们自己，如果你站累了可以坐下，不想站起来也可以哈，愿意站起来你就站起来。我们祈求主来恩膏我们，首先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说，主，求圣灵光照我，让我看见我此时的光景哈。第二，我们求你求主让你知道他此时要医治你， 哪一个部分是你的腰、你的腿、你的头、你的胃，或者是你的伤害，是你被拒绝的感觉，是你的疑惑啊，或者是你的眼睛、你的耳朵啊，或者是你被捆绑的啊，被这个捆绑那个捆绑，你不能做你自己的部分，我们就求主让你知道他现在要医治你哪一项或哪两项。第三，我们定睛仰望在主的宝座，从他宝座下要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。我们求主带我们到他的宝座下，我们祈求主让我们浮游在他圣灵的洪流里头，像一个 baby， 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他圣灵的洪流里头，随波逐流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众人浸泡在你圣灵的洪流里头，主在这里完全属于你，没有任何的疾病、忧伤、痛苦、懊丧，也没有任何仇敌可战之地，因为这是你的水流，是你的生命河的水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属于你。主啊，我们祈求圣灵充满我们身体生命的每一个部分，在这个时候祈求主让我们经历你完全的医治，知道我们是属你，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把我们的眼睛献给你，把我们的耳朵献给你，把我们的口献给你，把我们的肚腹献给你，把我们的心献给你，把我们的思念都献给你，把我们的意志献给你，把我们的情绪也献给你，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头。求主恩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属你的，让我们日日在我们的灵里面来敬拜你，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貌，在我们这里有丰盛的生命，在我们这里有圣灵恩膏，在我们这里有你完全的医治，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感谢你。孩子在这个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要求主医治我们骨骼的疾病，求主医治我们筋骨的疾病，求主医治我们背的疾病，求主医治我们心里面觉得被拒绝、被伤害的痛苦。主啊，求你除去我们身上蛰伏在我们身上长久那邪恶的势力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驱赶，让他们不再在我们的身上有地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 也在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解开我们身上的诸多捆绑，让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的手，让我们的心不再被任何这个世界属世界的事物来霸占，来诱惑，来缠累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也释放我们每日亲近你的时间，让我们乐意来亲近你，来领受你的医治恩典和祝福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盼望，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必要成就。主啊，在我们能够顺服的时候，我们要及时顺服。你说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免得我们要走弯曲的路，免得我们要受尽苦难才愿意顺服。让我们听见圣灵的引导，及时就愿意顺服。我们也在这个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原谅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。耶稣已经，主已经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所有的伤痛，所有的仇恨都被解开了。主已经赦免我的罪，我也要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的罪。主啊，我们要放手，把这一切交给你，因为你在末日必为我们伸冤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祈求你赐给我们心里平静，自静安稳，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生命，我们的家庭家族都成为福源。也在这个时候要祝福所有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、弟兄姊妹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和我们的工作伙伴的关系，我们都求你祝福。主啊，恢复我们成为一个活泉，成为一个美丽的花园，真是花朵开放。我们感谢你，你自己的话说你要到你的园中来采集这些花朵，求你来欣赏，因为这是你赏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你去找一个人为他祝福哈、啊，为他祝福，找一个人去为他祝福，每个人都找一个伴去为他祝福、每个人都找一个伴去为他祝福一下哈。他如果有需要被医治的地方，你可以问他，他你可以帮他祷告求主医治他。这边雅安来跟这个 John。Mark, come with Jerry. Mark, come with Jerry. Raymond 跟这个Dave, okay.
Oh, Jerry.
Yeah, yeah, yeah.